好，就请啊，请就，请你们，请你们来练。好，一。这段经文在保罗写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写的，而且当时的教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个礼拜当我听到高等法院的判决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点点那样的心情了。以前美国是一个许多人自由敬拜，而且所有的总统领袖都去做礼拜的国家，我们觉得做礼拜不过是跟着时代的潮流而已，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不一样。但是今天等到这个时代的潮流一下转得跟我们敌对的时候，我们才体会，我们每一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军队出去打仗回来有时间休息的时候，军队你想想看，我们出去打仗回来休息的时候，是不是彼此再打一仗？不是，我们回来怎么样？彼此支持，看看即使我们都这样打败了，我们不会把那个打败人放到台上来骂他一顿，对不对？我们会彼此检讨，看看哪里可以改进，下次怎么样可以再打下一个仗。我觉得今天当我们碰到一点点逼迫的时候，我觉得心态可以开始改变，让我们在一起不是礼拜天早上没有事情做，不是不去郊游，不是不去做很多很多事情，是我们有这个需要。因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那撒旦的恶者，是这世界的势力。看来这些世界势力都是总统领袖州长，可他们开始渐渐远离神的时候，他们就不在上帝的军队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虽然好像是身斗小民，但是我们是，若是我们能够照着刚刚我们读的那个，我今天时间很短，我给你们，我没有办法查经，但是我可以把中间几个重要的重点跟你们分享一下。其实你读的这段经文，你就可以发现十五节他说要凡事连于严守基督，唯有爱心说神的话，凡事连长进连于严守，这是第一个要点。我们任何的举动，我们今天在一起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元首，若是元首不在，我们是一盘散沙，毫无共识，没有向心力。你们的向心力不是对着牧师向心，不是对着某某领袖向心，是对着上帝向心，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你可以看得见的一个两个元首，第一个是建连于元首基督，唯一的目的是建立自己。怎么建立自己？不是照着这世界的成功哲学，一定要做到 CEO， 一定要变成有名的钢琴演奏家，一定要变成出色的运动员，赚很多钱来建造自己，那个不对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解释，就是长话短说，建造自己就是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加拉太书5:23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这些事情就是在患难的日子才显出来。那这是我们联合元首基督建立自己的一个方向。第二个，他说互相帮，他说互为肢体，他说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建立，彼此建立。然后二十五节说，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第二是互为肢体，互为肢体最大的功能是建立别人。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我不是在建立我自己了，我是看，比如说我今天来参加小组查经，我不是来批评这个 组长带的好不好，我是来建立他的，我所有 的批评都要通过爱心来跟他讨论，而不是很主观的来挑战他。当我能够建立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建立我。最有意思的是，我一个人在家被上帝建立，这是基本的，对不对？当我们来在彼此的时候，我急着建立别人，对我有没有好处？有，因为我们一组有五个人，我急着建立他们，结果有四个人来建立我，看见吗？这个数学很简单的数学，我们这个组有五个人，我急着建立他们每个人，可是我每一次来有几个人来建立我？几个？数学没转过来啊。我们这小组有五个人，我建立急着建立四个人，那我每次来有几个人来急着建立我？四个，你是四倍的报答。我们每个人只管自己，只管自己，结果每个人都变成孤独的存在。其实在婚姻里也是这样，婚姻好的婚姻一跟一不是二，是十、十一更多，因为我们彼此建立。我急得只管我自己不管别人，急得只管我自己害怕别人批评我，永远孤立。今天没有时间讲很多比较细的东西，因为时间很有限。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孤独的时代，人跟人沟通的技能不是靠面对面的言语，不是靠面对面的肢体动作，是靠微信，是靠在看不见的一个虚 virtual 的环境下沟通，那个最安全，因为你不晓得我的真实面目，我随时可以走人消失。等到很尴尬的时候，可以用玩话，可以用说一个笑话来代替对话。通常这样的人都大家都觉得他很酷，因为他会说笑话。因为我们对人基本的价值不清楚，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尊重，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世代里觉得没有钱、没有势、没有美貌、没有能力就没有尊重，在这样的世代里对自己也没有尊重。我们可以轻易的为了一时的好处利益而贱卖自己的身体和尊严，这个在今天的时候你看太多了，只是一味的按照别人的要求努力。我最近到加拿大两个礼拜以前上个月去康乐堡住，碰到很多很多基督教的父母，信基督的父母，他们的儿女跟他们关系非常不好。今天我们请扪心自问，我们跟我们儿女关系好不好？他为什么觉不到爱？他就觉得我们平常给他要求要求要求要求，他为什么觉得不到爱？这是我们自己要回答。因为我们常常也是活在为了别人的看法，为了这世界的看法，一味的去追求所谓的成功利益等等，或者反面，为了自己里面的需要，我只要你们有需要，我就可以要求你，你只要达不到我需要，你就是不是爱我。 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都很紧张，我们还生怕给的太多会让自己失望，我们生怕给的太多会被人家占便宜。我们在群体中间我们照样紧张，很容易就产生孤独，在群体中产生孤独，妒忌猜疑，与人攀比，背后说人，尊敬变成一个好的借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叫我们不要做的。教会基本上是靠彼此联络的合适，绝对没有尊敬这个字在里面，而且尊敬嫉妒都是要靠圣灵来制止的。若是我们毫无准备的，当心里有不舒服的感觉，尊敬嫉妒来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处理它的话，那我们已经输了，这个仗还没打已经输了。跟我们的儿女关系，我们还不能体会，我们要求他高表现，对他不是最人生最高的目的，不是高表现，不是赚大钱，不是成功，不是漂亮，我们自己都不能觉得这是不对的目标的话，我们已经输了。你再说我爱你，对方不觉得的。我是按恩赐分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就像手跟脚一样，这是很简单的，但是今天没有时间讲。互助，千万记得，上帝在乎的不是某一个人做得非常成功，上帝在乎的是这个肢体长大，不是一个手变得很粗很粗很粗，然后身体变得很小，因为我就是那个手。上帝在乎是手脚整个身体长一起长。我觉得今年我们的教会有一个门徒训练的互助小组，大概已经有七八个小组，从今年一月开始。他们怎么做呢？就是彼此在一起建立关系，学习在关系里才可以说诚实话，假如没有关系就叫批评，有关系有爱的感觉才可以讲，我觉得你的某某方面也许可以改进。我们常常口直心快，没有爱就开始说，结果就是批评，就是他这个同样经文里面说的叫我们不可以说，就若是没有爱变成批评，就变成污秽的言语。他说污秽的原因一句都不可以出口，这圣经说的。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要这个在家里没有办法练习的，要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家里可以跟夫妻开始练习，跟儿女开始练习，当心中没有嫉妒，没有苦毒，没有纷争的时候，开始为对方着想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有的时候还需要调整。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互助小组，他们开始在操练，我觉得很好。这个礼拜五晚上，我们诚心的青年组，我们是分享会，我们大概有十几个人，因为暑假很多人出去了，大家就开始分享我生活里的难处。我就分享我当年在做学生的时候就生孩子，穷到没有地方住，到一个贫民区，周围那个商店就被警察包围，还有枪战。那我住的地方那个门都被人撬开，但是因为那时候经济情况很不好，但是我们住在那样的环境里，但是觉得只要耶和华同在照样平安。那别的弟兄姐妹也分享，他们刚来美国说怎么穷，车子坏了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回头看有神的保守就有平安。今天同样我们环境这么好，若是不依靠上帝照样没有平安。所以我们大家得到很多鼓励，我们鼓励的不是要 往成功的世界上成功的楼梯爬，而是要先求神的国。国的意思就是被神保护，在各式各样环境里被神保护，神的义，让上帝的义代替我们里面的义，不自以为是，心里没有内疚。他说其这一切都要嫁给你，包括我们的房子、车子、妻子、儿子，这些都要嫁给我们。若是我们没有把神的国，不在神的国里求保护，你升级越高，你的风险越大，你越危险。你不相信，你在战场上，在公司里，你还没有开始升，人家对你攻击很小，你越向上升，攻击越大。在战场上、政坛上，你升到了省委书记再上的话，就是玩命的事情，你下来命都没有了。你再低的官，你下来就算了。真正的保护不是从政权来的，不是从钱来的，是从上帝来的。真正的平安是从心里没有内疚。我们每个人过去都有很多很伤心的事情，很多是人家对我们不起的，但是最糟糕是我们对不起人家的时候，那过去的事情，那个人已经 不在了，我对不起他，我怎么样能够让心里能够得到平安？这是我们今天的课题。好，现在我很快的把他说的六个不要做的事情我提一提。他说第一，生气不可犯罪。他没有说不可生气，他但是说生气不可犯罪。生气是情绪的反应，是我自我保护的一个直觉反应，但是你若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是加太书五章说的，最后是 self control， 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是节制，就是 self control。假如我们完全没有 self control， 而且觉得没有 self control 就是直率的话，我们上了魔鬼的大当。因为若是不能控制自己情绪，一定会做犯罪的事情，做不该做事。他骂我，我跟他骂回去；他打我，我跟他打更重。两个错不能代表一个对，除非你是公权力，你是政府，你是教会的长执会来 discipline， 那个 discipline 不是以牙还牙，就像政府去抓坏人，那个不是以牙还牙，那是为了保护群众的安全。但是个人把政府的权利拿去在手上，照他的意思执行，那叫犯罪。第二，不可含怒到日落。很同样的，我们的情绪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若是我们让这情绪在心里发酵，变成嫉妒、苦毒、纷争，那是我们的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有反省的能力。什么时候我们有情绪了，我们需要有反省的能力。今天没办法讲这个。他第三个，不要偷，亲手做工还有造就人。这个基本上我们今天不可能有人大在美国要真正去偷还不太容易。但是那个心态就是说，我不是要占人家便宜，我来教会不是来占便宜的，我来教会是要给别人的。这样的教会就能够有震动的力量。问题是怎么样从得变成给，这就是连于元首基督，没有捷径。这样教会不只是金钱的奉献，教会大扫除的人就会多，因为我们是为从得变成给的人生。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些，因为等一下我要请高升伟弟兄来上来做见证啊，所以我就说，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这个不只是一个命令，它是给我们一个觉悟。当我们污秽的话出口的时候，我还不觉得的话，那我已经失败了。当我污秽的话出口，我觉得的时候，这就叫恩典，靠自己没有办法，赶快连于元首基督。我为什么不愿意说污秽的话？因为我不愿意反映别人的情绪。不要叫圣灵，这是六个不，第五个是不要叫圣灵担忧。他的意思说，靠你自己你都做不到。我信主快50年了，过了50年，我今天突然离开圣灵的管制，我突然 这个兴旺跑什么，我突然一下心里决定，我不要，我不要了，我要做我自己的人。在那一刹那，当我决定我不要的时候，圣灵在我身上没有管这样的能力。我必须时时的体会，我需要圣灵的管辖，我才能够分辨什么是污秽的原因，什么是需要处理的情绪。我那个时候，我才有可能最后这个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否则都是说说讲讲罢了。今天这敌人的手已经攻击到教会的门口，我们今天能做的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反过来是登山宝训的八福的第一福，承认我们离开上帝，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你信主五十年六十年都没有用。每一天活在圣灵的里面，我的妻子常常是我最好的提醒，告诉我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问题。你的先生也是你最好的提醒。但是若是我跟我的妻子，我跟我先生中间没有爱的交流，就变成撒旦攻击彼此的场面，所有的话都变成批评。好，最后我想我用把刚刚上面讲的用四句话把它简单的说一说。通常我们现在面对的，我们怎么才晓得我们是在成长，而且是在人际关系在环境中成长？我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你看见别人比你做得好和成功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这希望很容易记得。一个是你看见别人做得好比你成功，你如何反应？第二个是你看见人做得不好而且攻击你的时候，你如何反应？这很容易，对不对？我们每天这个事情都发生。我们那天礼拜五晚上分享的时候，还有姐妹比我小，因为我是那边最老的，那我们这个青年组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出头的，那他们就分享，哎呀，他说我碰到我们以前的同学，大家彼此比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我想想看，他们才二十几岁，他们能比的很少，只有比过去怎么样十几年嘛。那像我碰到我同学比过去五十年，那不得了嘛，那个枪了，你是不得了的枪了。所以你一定会看见有人做的比你好，你怎么反应？是不是酸溜溜？不晓得啊。第二，你看到人家做的不对或者是攻击你，怎么好？我们看第一个是看见别人做的好的时候，你不会嫉妒，不是说哎不要嫉妒，是因为你从感恩里不嫉妒。为什么会感恩？因为你会看见上帝在你身上给你所有你需要的。别人可能需要很大的房子，很多的钱，那是他的需要，对我来讲，上帝给我今天给我的就是我今天需要，为此感恩。我最近读信灵子的书，我们教会的书，你晓得信灵子十二岁的时候得风湿关节炎，然后两年之内全身瘫痪，他从来没有念过一天中学，在床上躺到六十岁离世为止。他写的所有，他十五岁信主，每天躺在床上，中间只有二十几岁有一段突然好了几年，然后又躺。他每天躺床痛得不得了，他把痛分成六种痛，小痛大痛。可他写的最基本的写的是，他看见一棵花一棵树能够吃饭，因为他痛但是可以吃饭，他就会感恩。我每次读的真是觉得上帝真是太晓得我们每个人能够受多少。会为别人高兴，看见别人有的你会不会替他高兴？假如不会的话，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不要再把箭头指到别人。不说污秽的话，看到别人做不对的时候，若是没有爱心的话，
一句话都不说会替他祷告，因为我不想说到污秽的话来肮脏我的灵魂，污染我的心情，把我今天本来是感恩的心情现在变成一个记恨的心情。最后若是别人像圣经说虐造各样坏话来毁谤你的话，这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最后说的第八福，虐造各样坏毁谤你的话，你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因为知道这不是事实，也知道上帝主持公义。在这世界上，美国以前的总统 Jimmy Carter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过话，他做总统，美国总统，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义，真正公义在天上主耶稣来审判的时候一切摆平。这是我们心态。最后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讲的雅各，雅各这个人从小就是跟他哥哥，这是创世纪的记载，花了十几个章来记载雅各跟他哥哥两个人争，从小就争，然后他妈妈跟他一边，他爸爸跟他哥哥一边争，然后最后到骗他长子的名分，最后就逃命，因为哥哥要杀他，然后到他舅父家又待了20年，被他舅父欺负，然后又舅父用欺骗的手段让他娶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太太和一个他喜欢的太太，然后最后还是要逃，他每次逃难的时候才碰到耶和华，他真的时候耶和华即使显现我想他也不觉得，每次都逃难的时候遇到耶和华，最后一次逃难后有他舅父前面回家，他妈他不晓得他妈妈已经过了，那他的哥哥在对岸等他，带着400个兵丁等他，他那时候才体会人生其实一场空。他最聪明的就是他把所有的牛羊都叫他过河去给他哥哥，因为他还是害怕自己的生命。最后碰到上帝亲自跟他摔跤的时候，他只说一句话，求你祝福我。他想我想他当时的祝福是很基本的祝福，就是不要死在这里就算。但人到生死关头才晓得什么都，我们平常在乎这些嫉妒纷争都是一场空，都可以不要，但是真正给出去若是没有神的祝福更空，那就是要自杀了。但是在那个亚伯渡口上帝摸他一把，他说就让他变成瘸子，让他这一辈子他记得他需要的是上帝的祝福。等到他过河他发现，你读到加拉太书你才发现保罗早就知道上帝是要祝福以扫的，他不需要打草，他还没有生出来上帝就祝福他，他知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拼啊打草啊闹他不知道，但是他顺服上帝后他开始知道，所以他后半生就是面对他自己家里的问题，因为他的婚姻是骗一半是被骗来的，面对他家里许许多多的难处，他这一半生就是面对他家里难处，等到他老的时候他扶着杖头带着他家人敬拜神，那是真的敬拜。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他要把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不是让我们写一些章程定一些规条，每天你看我有没有做对，我出不是的，他是让我们成为肢体，自己成长，然后帮助别人成长，然后这就是人生目的。你为条件你必须来到神面前把自己放下，我们每个人带了很多很多的盔甲，带了很多很多武器，不是面对撒旦的武器，是面对彼此的武器。有的人在上班跟老板打架，打回家下了班想好要开始跟太太打架，人生就活在这里面，放下我们的武器来到上帝的面前，把你过去的创伤带到他面前，让他来医治你， 在教会里一定有人可以来帮助你医治你的创伤，你要敢跟他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找到安全合适的场合。我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就结束，下面我请高盛伟弟兄来分享。天父，我们把今天短短时间仰望在你手里，天父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在教会里要建造我们每一个人，连于元首基督，也要在肢体里彼此建造，让我们对你完全敞开，也学会对弟兄姐妹从爱里能够敞开。只有你圣灵的功大能做到。我们把我们刚刚学的仰望在你恩主的手里，求你圣灵来指教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下面请高盛伟弟兄，他以前在底特律是做了十几年的汽车工程师，2003年上帝的呼召领到他，那时候底特律的经济是真是火红的时候，上帝说回中国，他就房子卖了就回中国，12年全职在中国传福音建立教会。他常常回来，每次回来我有机会都请他来分享。4年前他来过，那这次很高兴请到他来，虽然时间很短，我只留了他20分钟，很抱歉，因为在北美的时间都是这么卡得这么紧的。就欢迎高弟兄上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夫人今天也来了，等一下我们讲完了以后我们一起介绍。
就这个教会我们是很熟的，对吧？我是来过很多次。那我就把我们教会，我们在天津这个教会大概有10年了，我觉得已经有10年。那我就把最近的这个2-3年的情况跟大家报告一下，有一些变化。最近这2-3年呢，这个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紧，我不知道你们在北美有没有感觉到。越来越紧，对信仰实际上控制非常紧。那给你们举几个例子，就是像那个舆论被控制，那么像浙江的那个教堂上面的那个十字架全部被敲掉，说不可以有宗教性标志。那么那个像那个整个的那个全部都禁，我不知道听见过没有？那个像那个李克强总理讲要证明我妈是我妈，在中国，那不要笑我，我自己就经历到，因为我到中国，我用的是一个配偶签证，我太太在那边上班，那我就是她的配偶，像陪读一样，那么这个签证，所以我就要证明我是她的丈夫。那么开始呢，我们在美国有个结婚证，所以我就翻译一下，那就没问题了。那过了2年说不行了，这个翻译必须要到一个指定地方，那我们付了钱到指定地方，那再过2年又不行了，这不单是要指定地方翻译，而且要到公证处公证。那今年呢就更加出格了，不单要公证，在国内公证没用，因为我们是美国公民，所以必须要拿新鲜的结婚证书。我们结婚25年了，所以我跟太太又到底特律拿了结婚证书，然后呢要在指定地方翻译，最后还要送到芝加哥领事馆公证，那这样才能有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那个就越来越紧。那过去的那个1年半中，我们聚会点7个聚会点中有3个聚会点被警察多次的来。那因为警察实际上是很敏感的，中央的政策一变，警察的脸色一变，马上就变。有一阵大概是07、08，那宗教政策好像放松一点，警察就来跟我们讲的时候笑眯眯。那去年的时候警察就很凶。有一个聚会点3个半月里警察来了14次，那最厉害的一次来了2辆大14人座的面包车，把我们的弟兄姐妹抓到那个派出所，然后就照相，就是那个这样一张，不是背后有那个按手印。 那开始弟兄姐妹很害怕，那去过了以后反而这弟兄姐妹就越来越也那个，整个的这段期间我们就失掉两个老阿姨，留下来的人反而信仰更坚定。所以压力对于信仰实际上是有正面作用的。你经过压力，你在这个压力当中，就像刚刚崔牧师讲的，紧紧的依靠神，你就成长。那有的比较不冷不热的，就反而被推上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最近这一段五六年来，这个异端对在中国大陆侵害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有知道多少。最初是东方闪电。那东方闪电，然后呢还有进口的那个耶和华见证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被侵犯过，有耶和华见证会到大学里把人带来，那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胜过异端这样的培训，那这个是蛮有效的。弄过以后弟兄姐妹就知道了，我们有一个姐妹信主才几个礼拜，然后呢他就到北京去照顾他的阿姨。哎，就那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是，他说我隔壁有那个有人来给我查圣经，查得我心里毛毛的。我说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资料，那他说有，那我说你把资料拿出来，拿出来一念，那就是东方那个耶和华见证会。我说你赶紧不要去理他，叫他走开。就这个，然后呢在当地，尤其在中国的那个北方，有一个叫三俗的那个异端，听说过没有？那个是一个姬三宝那个人，那他信，但他的那个系统里面要奉这个姬三宝的名祷告，你才能得救，就错得一塌糊涂了。但是这个信仰那个欺骗性在哪里？一般的异端呢都是骗钱骗色。这个姬三宝这个呢，他不骗钱不骗色，他要你靠信心过活，有生病绝对不可以去医院，要靠祷告。然后呢吃饭也不要吃得太饱，靠祷告就会饱。所以就在尤其在农村搞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呢有一些的当地人信徒，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回去讲。但是呢这个异端是比较麻烦，就是在下层农民中间很那对我们侵犯不大。对我们比较麻烦的是一个叫张大卫的，听说过没有？在韩国的一个异端，他就讲现在那是那个耶稣已经再来了，实际上他没有明讲就是他了。然后呢要团体生活，那大尤其在大学里，你功课也不要去管他了，反正都是要对那个上层的，就一层一层的领导要绝对服从。所以就对我们有影响，但是呢基本上我们做过防御，那么现在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那个就是外面的压力大了以后，教会里面反而更加的团结了。就是那么另外呢就是讲到传福音，我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刚去的时候就是开始发单张了，我都不知道在这里发单张，在那边也是，结果发现没用，因为在中国大陆那个到处人家雇了那个民工在发单张，单张你发了前后发了地上马上就捡到了。所以我们在尤其在大学宿舍里面呢，我们就贴这个条印一个哈利路亚或者是以马内利，那下面呢就是一条一条的电话号码在那里。那这个是2006-2007年还有效，到2008年就不行了，一贴上马上就被清洁的阿姨就撕掉。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用的办法就扫楼，就是两个弟兄或者姐妹一组，那到宿舍新生宿舍里一家一家一家一家这样敲过去。那么到2010年左右，这个也不能了，因为宿舍大概出了一些事情，所以每一间宿舍都有老阿姨把门，你不是的，他都记得呢，立刻被赶出去。所以没办法呢，弟兄姐妹就在校园里唱，就唱诗了，就拿给他就在那里。那么也是会有作用。那到12年以后，学校里也不能唱， 一听见唱诗，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诗，跟大概跟外面的那个流行歌曲大不一样，就立刻就被赶出去。所以去年我们基本上就在马路上唱，在校门口唱，对啊。那现在呢？今年开始好像校门口也不许了，要离开校门很远。但是呢，我就发现传福音比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朋友带朋友。当弟兄姐妹他的生命有变化，哎，这个两口原来闹得要离婚，现在怎么乐呵呵的了？这个我就要来问，哎呀，你怎么搞的？对不对？所以就这样带进来，这个是非常有效。那现在我们有几个点，就是通过这样，就是一点一点。那但是呢，我们唱还是去唱。因为大陆你们知道有广场唱红歌的大妈嘛，那么他们可以唱红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唱赞美诗赞美神呢？所以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就是常常到小区里去，晚上就他们就唱他们的，我也有麦克风哇就唱起来。那这个这个是一个新的。那么最特别的，我就想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那我到中国以后呢，我开始组织过两次祷告会，那两次都是一开始有十几个人，然后呢一点一点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只有两个人了，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通常是个姐妹了。那我就问他，我说我们是不是暂时停一停？那个姐妹也好像重担放下，哦，好好好，暂时停实际上就是停了，就停掉了两次。所以我祷告神，我说我不再组织了，因为每一次组织都是高老师的面子统统跑来，然后慢慢慢慢下来，这没有什么意义。那么去年2013年的年初，有一个姐妹说要组织个祷告会，那我说好，我会参加。所以她的祷告会呢有十几个人，那到六月份的时候呢只剩下两个人了，就是她跟她先生。她来跟我讲，她说高老师，我把祷告会移到家里可不可以？那我说当然了，这你们两口才跑到教会祷告，那就移到家里，所以这个祷告会就移到他家里。那这样大概是九月份。那移到家里以后呢，哎，一个老阿姨跑来跟我讲，高老师，我想组织一个祷告会。我说你要弄清楚啊，我是支持你，因为我是教会带领，那不能反对祷告会嘛。但是我说你要弄，但是我就一个人开始。那我说我来参加，但是呢我有很忙，我不是每一次都能来。所以第一次呢我跟他两个人啊就祷告。那第二次呢他拉了一个小姑娘，我们三个人。那第三次我就有事情了，我给他打电话请假，我说来不了了。那第四次我忘记了，好像一个祷告会。等到我再想起来的时候呢，去呢他已经有四个人在那里祷告，那我也就参加。那后来就我是有去有没去。那到去年的2014年的那个4、5月份，就到十几个人。祷告会开始有一点那个，让我给你们描述一下我们的祷告。祷告会呢，我们有很多的床垫。现在的大学生啊，很有钱，走了就走了，被子、床垫都不要了。所以我们有弟兄姐妹在大学里就一下打电话，高老师这里有床垫，那我们就开几台车把床垫拿来。所以我们有40-50条这个床垫，所以祷告会的日子呢，他们就把床垫把整个房间全部铺满，所以很厚的床垫，你就跪下去也可以，蹲着也可以。就那么他们就把灯灭掉，就开始唱诗，唱个两首三首。然后呢等到他带领的人感觉大家要祷告了，他就把音乐灭掉，把这个歌词啊那个 PowerPoint 灭掉，把声音放低，那弟兄姐妹就开始祷告，就这样子。那么在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给你们听。那我呢一般讲没有这个是没有什么恩赐的，祷告也没有什么恩赐，我是参加我就祷告为我自己。所以那个我们的有一位姐妹，她的一个邻居呢是个单亲妈妈，她的那个有一个儿子，儿子大概20多岁，就要快要自杀，忧郁症。所以这个姐妹呢说你要不要来祷告会？那这妈妈实在没办法了，说好好好，就礼拜一就讲了，打电话也给我说高老师有一个小位要来。那我说好，我礼拜三我一定来。那这个礼拜三上午呢就接到一个事情，隔壁教会有一个长者， 已经新的赛季在医院里，那他的家属说你能不能去跟他把福音谈清楚，他已经接受了，给他施洗，因为很危险。那我说我这一定要来，就跟他打电话，我说我一定到，但是可能会迟到。所以我那天呢很顺利，这个老爷爷我给他讲了，他也给他施洗了，礼拜五他就过世了。所以哈利路亚，我做了一件对的事。但是呢，我那天赶到祷告会呢已经7:30了，他们7:00开始了。那么这个一个老阿姨刘姐就讲，哎，小薇在等你。那我说好，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我是希望他去为这个小薇祷告，我在旁边帮一帮就好了。就他把我弄进去以后呢，就说这是小薇，这是高老师，他就趴下就溜到外面的房间去祷告去了。那我就一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小薇很高大，有崔牧师那么高，就啪就走过来就哐一下就抱住我。那我就快要倒下了，我觉得我的重心已经到脚后跟了。哎呀，然后呢就不知道什么，我就一边讲要耶稣，我说你要帮忙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我就拼命努力把脚往后移，我想这个重心要往前了，所以我就这样弄了两下呢，总算这个把姿势点纠正了，重心在我前面。那我说哈利路亚，实际上是我不会倒了。那他也就讲哈利路亚。然后呢我就讲，我说有时耶稣啊，你要帮助小薇了，就是他都快要没指望要自杀了，你就一定要帮他，就这样大概祷告了20几分钟。那我是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然后呢下来他就说就好多了，他说我就那我说你千万不要谢我，跟我没有一点关系。那从这个以后，他跟他的妈妈每一个礼拜都来，而且他说这个就是祷告会里面祷告的东西就够用一个礼拜，到礼拜一礼拜二就巴望的等着祷告会再来。所以这祷告会有作用了。那么我们也有病得医治的，我们这里有旁边有一个叫血液病研究所，有那个白血病的孩子。那这个老阿姨呢到白血病那里看到有一个那个小孩的家属，他是钱用光了，他带了5万人民币，原来以为可以治，结果白血病的药很贵，三下五除啊全部用光，连卖这个买方便面的钱都没有了。所以他们给了他一点钱说那祷告吧，那他也没办法了，就祷告了两个礼拜，那他要回东北去了，一化验居然正常，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去在那边连续化验3次，3个月一次都正常，然后呢到年底再到天津来化验还是正常。所以医生就讲你就不要再来了，就当地化验有不正常再来。所以他现在到已经2年了都正常，就是这样。所以就祷告会就现在就可以稳定到20个人左右，然后呢也延续出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些变化。那个然后呢就我们这个教会呢有大概有20几位同工是分散的。那么这些同工呢实际上就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慢慢得到成长。那我有几条我是自己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已经掌握真理了。就是我们教会现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最查圣经的结果，觉得这个与圣经最符合。当有人翻出圣经来指出我们的那个不对的话，我们立刻就会照着做，因为这个中间有过很多的那个，特别是有一些已经信主的来，中间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分享，所以千万不要那个。那第二呢，当你有意见，但是教会有决议的时候，你要放下意见，全力支持教会，这个是一定。然后呢，第三就刚刚我崔牧师讲的，一定要有圣灵。你在服事中一定是会受到委屈，一定有伤痕。这个人的一句话你受伤了，但那个人的一个眼色就弟兄姐妹，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有圣灵的恩膏，让这个伤痕完全恢复，你还才能够不断的服事。否则的话，不久你就里面伤痕累累，重身上一身重担，你走不动了，对啊。那谢谢大家。